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月16号，公元2002年2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铁路沿线发现大量矿产资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西藏存在强制堕胎和绝育的指控不符合事实的报告提出疑问；印度西藏上民院高僧在台湾举行祈福法会；美国专家认为胡锦涛不会改变江泽民立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华网消息，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业已动工兴建的西藏铁路举世瞩目。从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经过多年调查，地质工作者在这条海拔最高的铁路沿线首次发现了大量矿产资源。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烽火山沉寂了亿万年。2001年五月起，地质工作者在面积1.5万平方公里的烽火山盆地工作了3个多月，首次发现的沉积型铜矿，13条铜矿带的长度从2公里到30公里不等，最宽的30米，矿体的矿化特征、厚度等沿走向十分稳定。这种矿产自然品质极好，平均品位1%至2%，最高品位达到12.54%，初步估算资源量可达100万吨。可有望达到1000万吨。新华社报道说，近年来，青海省地质调查院的专家在青海东昆仑山东段发现了13条古矿带，平均品位0.052%，最高品位可达0.58%。仅在工程控制的2条矿体近15平方公里范围内，初步估算古资源量近2万吨。据悉，位于查达木盆地南缘的东昆仑山地区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发现200多处矿床、矿点，中大型金矿床3处，古矿床2处。另外，资源大调查在西藏尼姆县一带发现了大型铜矿，也位于青藏铁路沿线。中共在西藏修建铁路是为了将西藏的矿产和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部运往中国。从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有计划把各种矿产品的开采工程转移到雪域高原。藏区的矿产资源根本谈不上什么环境的保护，由于这些原因，一部分地形不太稳固的土坡地带，土质松散后无法维持原状，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卫生等。声援西藏运动对西藏存在强制堕胎和绝育的指控不符合事实的报告提出疑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中国》期刊上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在西藏存在强制堕胎和绝育的指控不符合事实。报告指出，西藏当地人口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增加，但是出于新的经济方面的压力，而不是出于被迫。这些调查人员表示，在与这些村民就计划生育、生育限制和地方性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中，不管是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场合，都没有出现过存在任何强迫堕胎的暗示。尽管他们对农村生活和政府统治的很多其他方面进行公开的抱怨，这些研究人员还表示，他们在没有政府官员陪同的情况下走访了这些村庄，而且有活动的自由。对此，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对于这个报告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该组织研究中国问题的分析人士任金塔西说，首先，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一个专制集权，一个专制集权让自己的人民或者是自己的统治的人民说话吗？如果他们给这些调查的人说了真话，那后果又会怎么呢？再说，这些调查人员在去西藏以前， 中国政府让这些调查人员到西藏调查的时候，他们对西藏人民怎么说的？如果西藏人民说出真心话，这些外国人调查完了以后可以离开。他们说，这个调查搞了四年，好，四年以后你可以离开。那么这些人民呢？怎么办？西藏人民就要遭殃。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民敢不敢对他们说真话？第二个就是说，人民必须得说中共让他们说话，所以他们的调查不一定是确切的。任金塔旭对报告所说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西藏人自愿少生孩子的说法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现在 98% 的人还在农村和牧区，在农村和牧区人们还需要劳动力，生产力不够，所以那里没有一家人想要少生孩子，孩子越多他们认为越好，这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传统。再说大部分人，差不多 99% 的农村户口的人都信教，如果你要堕胎就是杀了一个生命，所以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愿意堕胎或少生孩子。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任金塔西说，中国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在西藏其实执行的比较紧，而不像报告所说的那么松垮。他说他就有朋友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而受到罚款，还必须养这个孩子直到18岁。他说七年前在一个他生活过的青海藏区，政府下令所有两个孩子或三个孩子以上的母亲做结扎手术，由于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不得不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结果还是有很多妇女被迫做了结扎手术。他说虽然这是发生在西藏的事情，但是在西藏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尽管调查人员说他们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生强迫堕胎和绝育的证据，但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任金塔西说，强迫堕胎的现象的的确存在，不过他没有列举出任何例子。他还表示制定人口控制的政策本身就带有强迫性。不过任金塔西承认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人口政策相对汉人来说比较宽松，在西藏城市居民允许生两个孩子，每个孩子之间至少要间隔两年，在农村和牧区每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据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网站消息，一场别开生面的西藏摩隆钦木系列法会于昨天在台北火车站五楼大演讲厅揭开序幕。来自印度西藏上面院的十位高僧在主持罗萨登基仁波切率领下，于上周抵达台湾开始进行前行修法。从2月27号到3月4号举行的连续一周的摩隆钦木系列法会，包括摩隆钦木祈福消灾每日诵经法会、大威德金刚沙坛制作、大威德金刚本尊观顶以及大威德金刚本尊禅定教授等。此次法会由台湾兴隆净寺、佛陀世界等主办，佛教全德广场执行承办。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专家认为胡锦涛不会改变江泽民立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几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即使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由于江泽民和其他大佬尚未退出权力核心，胡锦涛至少在当权的最初几年无法修改中共既定的政策，更不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传统基金会中国台湾与蒙古政策研究员谭俊格说，中共副总理钱其琛元月24号发表台湾政策演说时，胡锦涛也在场，显示胡已介入对台决策。谭俊格指出，胡锦涛在甘肃任职的表现显然是改革派，他在中央党校的改革也显示他是认清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业已破产以及整个共产党阶级组织都必须改造的思想前进的政客。但是关于他仍然有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例如胡锦涛在西藏时曾经动员人民解放军镇压拉萨平民控制秩序，并在天安门大屠杀后率先赞扬中央的镇压行动。 关于江泽民可能提拔曾庆红来牵制胡锦涛的说法，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吴尔兹指出，胡锦涛绝非台北媒体报道所说的北京拐脚丫。尽管胡锦涛不曾对人权问题表达特定的看法，前述专家一致认为，行事一向政治正确的胡锦涛不会在近期内频繁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吴尔兹表示，胡锦涛也不可能改变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和未经授权宗教团体的强硬立场。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秀蝶蝶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又转到他在拉萨的一个对手手中，他立即为宋郊摄政，并说小张在勾结库尔克人反对西藏。摄政的热枕派了一名军官戴奔腾巴和一部分军队到庄园上去，带着指示要小扎永远不得回到拉萨。作为一位僧人，摄政不能公开下令杀掉小扎，但他的用意是如此的。戴奔腾巴到达庄园后立即逮捕了小扎，并告诉他以这一行动的理由，看到自己的生命成了问题，小扎就原原本本地向腾巴叙述他在拉达格和尼泊尔为国家效力的成就。戴奔腾巴开始考虑，杀死这样一个有名望和爱国的人，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他就执行摄政指示，永远不准小扎回到拉萨。小扎被关在一个叫做贾青觉巴的庙里，强迫他出家为僧。寺院的堪布受命要严密地监视他。小扎对摄政对他的处理深有反感，利用一个卖鱼烟的商人跑腿，他给甘赞寺的管家拜登东柱写了一封信。这人曾在小扎下面工作过，表现忠心而能干。小扎要拜登东柱发动僧人反对摄政，拜登东柱立即着手进行，利用这一笔烟商通知小扎一切都准备好了。小扎回答说现在行动还过早，最好能取得哲蚌寺僧人的合作，色拉斯是一定会支持摄政的。在1862年摄政以前带粮供给各寺院，哲蚌寺的僧人对此很不满，这就造成了一个空子。拜登顿珠就煽动哲蚌寺僧人起来造反，甘丹和哲蚌寺的联合力量把小扎放了出来，并搞到拉萨附近。达赖喇嘛还很年幼，他的一些侍从人员是小扎的拥护者，他们把达赖喇嘛的哈达和通常的茶和点心送给城外的小扎。这种举动是对高级官员才有的，这一举动提高了小扎在人民眼中的威信。习惯上小扎必须向达赖喇嘛回敬哈达，但是小扎一直等到他的队伍达到了布达拉宫的正对面，群众可以完全看得见时，才下了轿子，对布达拉宫刻了山头，把哈达献了上去。这时人们产生混乱，开始认为他是被达赖召回来的，这一谣言很快传遍到拉萨城里。在甘丹和哲蚌寺僧人的簇拥下，小扎回到他拉萨的家里，他故意传播谣言说明天就要进攻摄政了。这时色拉斯僧人和政府军队开进拉萨去保护摄政。
以上收听到的是小个把汪秀蝶蝶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